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主日又召集我们在一起来服侍你，来敬拜你，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里边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生命。接下来的时间求主圣灵带领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蒙你悦纳，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边得长进得造就。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第13课。那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了12章的第40节。那12章是耶稣在星期三，就是第三天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圣殿里边和这些宗教人士、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这种交锋较量。他们有三次，他们派遣不同的人来挑战耶稣，那最后呢，他们无疑都是失败的。在主耶稣的正义、主耶稣的这个正义的真理的面前呢，他们都站立不住。那最后呢，在前面呢，主耶稣就责备这些文士，那也警告这些百姓不要受他们这些文士的这个虚假的这些欺骗，让他们要真的要靠神的话来警醒。那接下来呢，第40节讲到了是40节这样说，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还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好，那么这是应该是在下午傍晚的时候，经过一天的辩论，讲到主耶稣很劳累，应该是坐在这个，这是在女院的里边，这个奉献箱，因为呢，奉献箱放在女院里边，就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可以来奉献。如果放在内院呢，只有男人能进来，所以女人就没有机会奉献。那么，所以呢，这是在女院。主耶稣远远的坐在，应该是一个台阶上，看这些人来怎么样来奉献，把钱投在奉献箱里边。那就看到了这幅景象。有几个财主，他们呢手里拿着应该是一串的这个钱，圣经里面说一大笔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然后呢就慷慨的又投进了奉献箱。那之后呢，有一个穷寡妇也来了，这穷寡妇呢掏出了两个小钱，那两个小钱呢就是一个大钱。那到底是多少钱呢？按照这个解经家的说法，是两个小钱呢加在一起，两个小铜币小铜钱是最小的单位，那两个小钱加在一起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现在一分钱，就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当时的犹太人的钱里边是一个最小的单位，就是他拿了半天拿出来就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这点钱能干什么呢？可能连一顿饭都吃不了。但是呢，主耶稣说这是他养生的钱，言外之意就是他所有的家当，他一切的财产就是这些钱了。那他呢把这些全部投进去了。看到这些以后呢，耶稣把他的门徒叫过来，就跟他们讲，这些门徒当然也看到了，耶稣就说，你看这些穷寡妇，这个穷寡妇投入了只是一个大钱，两个小铜板，但是他的钱呢，他投入的比那一些所有的那些财主加起来，他说众人所投的，就是说这些财主所有的钱一大笔钱加在一起都顶不上这个穷寡妇的这两个小铜板。那这个到底主耶稣在讲什么？有很多的说法，当然了，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他们在讲主耶稣看到这个寡妇，为什么说他的投入的是多，因为他是全部的养生全投上去了，他是全然的奉献，他对神有这种信心，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全部奉献出来。当然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说法。 另外呢，多与少它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因为那些富人他是家里边钱很多，富的用不完，那他就是把剩余的用不了的钱拿出来，虽然是一大笔钱，但是对他来说呢完全不影响他的生活，可以说是九牛一毛，对他来说无所谓的钱，那他就拿出来，这个钱对他来说无关重要。那这个多与少呢是一种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他本身的财产是一个很小的一笔钱，这个多与少是这样一个说法，在那也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主耶稣说多与少是在神的眼中看，神看为多那就是多，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最少的一点钱，但是神看为宝贵，神看为是多的。那些财主虽然投入了一大笔钱，但是在神看来呢，那神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那么呢，我今天呢，我的感动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主耶稣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因为我们看圣经上下文，前面讲到的是这些宗教人士、这些领袖，他们的这种虚假的宗教的信仰的形式和这些错误的教导。那后边呢又讲到圣殿的这个被拆毁的预言，所以呢我就想让大家回到我们这个当时的这种情况、宗教的这种现象来看这个奉献的事情，不能把它独立出来，就是说只是在讲奉献。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以后，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有几个富人财主很有钱，穿的华丽的外衣，然后呢很慷慨的把一大笔钱投进去，另外呢与他相反的是一个穷寡妇，穿的很破烂，然后呢家里边可以说一无所有，他把我仅有的两个小钱放进去。那这个现象让我们看到以后，我们会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和谐的，按照现在的话叫和谐，不按我们抛开现在的观念，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旧约的这个律法，这是一个合宜的应当出现的现象吗？就是富的这样的富，穷的这样的穷。那我看到这经文以后给我的感动就是，我在担心这个穷寡妇她怎样生活。虽然这个两个小钱可能连一顿饭都吃不了，她交出来以后她接下来怎么生活，这是我想到的。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就是看到他的奉献精神，但我们要客观的来想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那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看到在旧约里边有很多的讲到人要怜悯爱人如己，那圣经在这个申命记里边也讲到要对穷人要施舍，看到有这个贫穷的你的弟兄在里面贫穷了，你要不要攥着手，你要慷慨的给予他们帮助他们。那这个寡妇在犹太当中社会当中呢，那个时代女人是非常的没有能力的，而且呢也社会上也没有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机会，不像现在社会女人只要有知识有能力都可以找到很不错的工作。那个时代一个寡妇就意味着没有任何的地位，也没有任何的机会，他们的生活就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不管从各个方面都是弱势群体，他们是需要帮助的，是需要怜悯的一群人。但是我们这里看到呢这个寡妇的光景我们看不到，应该是按照神的律法诫命应该帮助的人呢，他们前面讲到了他们这些文士是侵吞寡妇的家产，他们不但没有帮助，反而变得这种心思来把他们仅有的可能有一些房屋还有侵吞掉。所以我们这就看到这些这个所谓的敬虔的文士，所谓的这些遵守律法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内心是多么的肮脏，多么的丑恶，他们根本就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主耶稣批评他们说，你们把茴香薄荷这些不值钱的东西你们拿交来十分之一奉献，遵行个表面的仪式，但是真正的神要你们做的呢是怜悯是公义，你们却不做。 怜悯公义就是对这些穷人，你们有没有按照神的诫命去帮助他们？所以呢，我想到的是，这个主耶稣让门徒看到这个现象，看到这个社会，所以告诉他们，这个圣殿看着这么辉煌，将来要拆毁的。这些人表面这样敬虔，实际上内心是肮脏的，是丑恶的，是贪婪的。通过这个奉献，这个对比，主耶稣让门徒看到，也让我们看到，人心中的恶是什么。如果只是按照一个表面的宗教的形式去走呢，是完全背离了神设立律法的目的的。神的初衷是什么？那而且主耶稣对这个寡妇呢，也没有过多的评价他，他是不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爱神的人，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只是说他把他仅有的两个小钱奉献出来。有人把这个穷寡妇比喻成是一个属灵的伟人，是一个英雄，但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这种虚伪信仰的一个受害者。他在这种穷困潦倒没有任何生活保障情况下拿出这个两个小钱，有可能是受到了这些文士的错误的教导，说认为你们奉献，就像现在成功神一样，你们奉献出来一块钱，神给你们一百块钱。那些财主，他们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放进去，他们也可能是觉得我放进去是一串可以拿回来十串一百串，他们可能期待更多的这种回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种错误的教导会又把人带到一种什么样的光景里面去。旁边有这样穷的人，他们没有帮助，他们想的是靠这个奉献来赢得这个好处。所以圣经里面讲，穷人和富人相遇都是耶和华的安排。那富人身边出现穷人，其实对富人来说是一个考验，看你在这个穷人的面前你怎样的做，你是不是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帮助他怜悯他，还是你要觉得像有些人这样祷告说，感谢主让我没有像这个穷人这样穷，我比他富有，我不需要这样吃苦，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还是真的出于神给你的这种感动，有这种真正的爱心怜悯之心。所以约翰说，我们的爱心不要停留在这个语言和舌头上，我们要落实在真正行为上面来。那现在的在教会当中也一样，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按照神的旨意，真的能够做到爱人如己，在弟兄们你身边你知道的有弟兄姊妹家庭里面有缺乏的，有困难的，我们能不能真的有一些实际行动来帮助。这是神真正让我们活出来的真正的生命，而不是一种虚假的一种宗教的一种条文一种形式。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十三章。十三章开始，耶稣从殿里出来，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傍晚黄昏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出来圣殿，回到这个伯大尼。那这个圣殿呢，是在这个主前大概40多年的时候开始由大希律他来兴建的、扩建的，非常的宏伟，比原来的圣殿大了十几倍。这个圣殿呢，这个石头啊，据说每一块石头都有几吨，有的甚至十几吨的重量，非常巨大的石头，而且呢，打磨的非常的光滑。这个石头之间呢都镶嵌了纯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主耶稣一行人从圣殿里面出来，有一个门徒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圣殿，在这个夕阳的掩映之下，这个巨大的宏伟的这个圣殿，这个熠熠发光，这个黄金在这个石缝中间显得呢这个非常的耀眼， 非常的庄严肃穆，给人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视觉的冲击，感觉哦，好雄伟，好壮丽。这个，所以这个门徒就发出这种感叹：哇，这是犹太人的一种宗教的情节。他们把圣殿当成一种偶像来拜，他们觉得这个圣殿在这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门徒他发出这种惊叹，他就跟耶稣说：哇，主耶稣，他说应该说拉比，你看这个多么的宏伟。他也看到这个石头，他说何等的石头，何等的圣殿宇啊。这个在人的眼中看就是这种表面的这种宏伟，这种华丽，这种光芒，但是呢在耶稣的眼里边这就是一个建筑。主耶稣说你看见这个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边每一块石头都要被拆毁，就是将来没有两块石头连在一起的。因为将来提多带领大军来烧毁圣殿以后呢，为了得到这个黄金，他把所有的石头全部拆开了，要把里边的黄金拿出来。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奉献也好，任何的问题，人都是看在表面的这种形式，但是耶稣呢，他是看到了里边的实质，背后的这种存在的真相。这么宏伟，这么华丽的一个圣殿，将来呢要被烧毁，彻底的摧毁。当然每件事情发生都是有神的旨意，神完全的掌管，说明这个圣殿在神的眼中已经是被遗弃了。在人的眼中虽然看为宝贵，但是因为里边充满了污秽，充满了这种贪婪，所以呢神其实早已经不在当中了。那接下来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些一切的事成就有什么预兆呢？那他们听到了主耶稣关于这个圣殿将来要被拆毁的事情，这时候他们已经回到了橄榄山，回到了这个伯大尼这个地方。主耶稣就坐在橄榄山上朝西的方向，因为橄榄山比这个耶路撒冷要低一些，就仰望这个圣殿，还是在看着圣殿沉思。这个两个兄弟俩，就四个渔夫，他们呢就来到耶稣那里，就他们有这个好奇，他们正好耶稣也在看着这个圣殿，那他们就借机的来问说将来这个，其实他们在问这个圣殿什么时候会拆毁。那拆毁这个圣殿呢，是不是有什么预兆我们能够知道马上圣殿要被拆毁了？那这样的好奇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把这个圣殿看得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所以当耶稣说出来这件事情呢，他们难免心里边会想：哇，这个了不起，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呢？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看到主耶稣讲的都是一个预言，预言到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边看到没有一个字谈到有关圣殿的事情，圣殿的命运他根本就没有提。那耶稣为什么没有回答这几个门徒的问题呢？因为在耶稣眼中这个圣殿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他毁不毁根本就不关重要。尤其是对于门徒来说，他们要关心的是将来他们要遭遇的这种对他们来说更加的紧迫，更加重要的就是迷惑。他们将遇到迷惑，而且呢他们将来要遇到灾难，这是他们必须要知道的，必须要做预备的。所以耶稣根本就没有回答他们圣殿的事情，而是马上告诉他们：你们要谨慎， 将来要受迷惑的，有人要来迷惑你们，有人来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这是重要的。所以在人看很重要的问题，在主耶稣眼里边看，那个根本就是不需要想的，要想的是这个问题将来遇到的事情。那这2000年了，各种的这种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各样的异端邪说层出不穷，这都应验了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的。而且呢，现在我们也知道假基督，我们知道的就有，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比如说东方闪电，还有那个韩国的所谓的新天地教会，他们里边也那个主教，他也号称为他说是李基督，他姓李，他说他也是基督。那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都是冒充基督，说他是基督。那主耶稣首先讲到的第一个是迷惑，第一个不是讲到了将来的灾难，也就是说灾难虽然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来自于教会内部的这种虚伪的虚假的教导，迷惑人的异端，这是他们最危险的最应该防范的问题。那主耶稣也讲到了这个将来的灾难，接下来呢很多的这个篇幅呢都是在讲到灾难的事情。那其实呢在马太福音的24章有更详细的关于这个幕后的灾难的这些论述，这些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只能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不可救药。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使命不是来改变这个社会让它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美好，而是我们要救更多的人，让更多人能够得救，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大使命。那这个圣殿呢将来也会毁，其实呢很快就发生了，主后70年这个圣殿就被毁了。这个圣殿呢也是源于一场战争，那这个战争相比以后的世界大战要小太多了，这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小战争。那主耶稣这里边讲到了说将来有这个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事情，还有这个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什么叫打仗的风声呢？那我们现在就面临着打仗的风声，我们每天在新闻上都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南海，世界各国都在那里这个军事演习，美国的航母也开过去了，这就是打仗的风声，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个世界这个战争随时都有危险。其实呢大的战争是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小的征战其实世界各地从来没有中断过，大大小小的战争其实都在发生的。但是这些呢主耶稣说这只是起头，并不是说世界末日就到了，他说你看这些是必须有的，但是呢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呢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然后呢这个地震啊、饥荒啊、这些灾难呢，我们不要以为这些灾难一来呢这世界末日就来了，他说这些都是起头，都是开始而已，真正的灾难真正大灾难还在后头。这真正大灾难呢就后面讲到的这个敌基督的问题。那我们看这个第9节，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想说什么，到那时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那接下来主耶稣也讲到了门徒将要遇到的这个逼迫，来自世界的逼迫。主耶稣说门徒不能大过先生，他们怎样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他说要为因为是我的缘故受逼迫。那么主耶稣讲的这几条呢，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保罗。那保罗呢他是被交给了公会，他好几次被这个犹太人的公会 来批判审判。那他也受鞭打，我们说他自己说受鞭打了这个五次啊，每次是40减1下。那他呢也站在了这个亚基帕王的面前受审。你看主耶稣讲的这几个，在会堂里受鞭打，在君王面前做见证。那保罗呢不但做见证，他亲自用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做见证，而且呢他在君王面前传福音，希望这个亚基帕王能够信耶稣。所以呢这是保罗的见证。那保罗见证是一个代表，他呢他的见证是比较多的。那我们每个人可能没有保罗都验证了主耶稣的预言，都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呢都多多少少会按照主耶稣的预言做他的门徒，去做门徒应该做的事。那起码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起码要按照我们的能力尽量的来广传福音。那他另外讲到了，他说你们被交官的时候呢，就是被抓起来，这个时候呢你们不要自己去思虑想啊，我怎么来应对，怎么来回应对我的这个指责，对我的这个控告。主耶稣说你们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逼迫，遇到什么挑战，遭遇什么样的难处，都有神的同在。主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他说乃是圣灵替你们说话，也就是圣灵到时候会赐给你们当讲的话。我们如果真是属神的人，我们一旦如果遇到了这里面出现的这种状况，相信圣灵会赐给我们当讲的话。我自己以前有过这方面的这个经历啊，那比较长的故事我今天就不讲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过的。如果你为主的缘故需要你应对一些困难难处的时候呢，圣灵会提醒你，赐给你当讲的话。而且呢圣灵的能力是人驳不倒的，尤其在辩论福音的时候呢，真的你有时候想不到那些问题怎么回答，马上就有一个提醒告诉你怎么回答。真是讲出来的话让对方哑口无言，让对方真是无言可答。但是呢无言可答并不代表他就真的相信。人在这种被驳倒的面前呢，有人反而会更加生气，更加抵挡，这真是很可笑的事情。好了，这就告诉我们，这主耶稣应许，就是我们不管遇到什么，如果是为主的缘故，圣灵会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智慧。但是呢，神的道是不被捆绑的，他说必须要先传给万民，这个是一定会做到。传到万邦，然后呢这个末期才能到。不可能这个福音还没有传遍，世界末日就来了，有的地方没有听到福音，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发生。那接下来十二节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他们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为了信仰的缘故，家庭可能分裂，亲人可能背叛，因为信主可能被家人抛弃。这个事情呢发生了很多，我听过沈保罗牧师他的见证，他就因为信主被家人给抛弃了，不认他。那也有甚至有被家人杀害的。在伊朗，如果你信耶稣，家里边的父亲有义务要把这个人除掉的，这是他们的伊斯兰的这个规定。如果儿子信耶稣，父亲呢就要把他杀死。那耶稣说你们要忍耐到底，忍耐到底的结果就是必然得救，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没有人因为忍耐到底不能得救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反过来，另外的意思，言外之意，如果我们没有忍耐到底，我们退缩了，放弃了，那结果是什么呢？不言而喻， 那我们就会失去救恩。所以说主耶稣亲自讲的话否定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说法，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逼迫患难当中需要忍耐到底，那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我们不需要忍耐到底，那我们怎么能证明我们有没有得救呢？我们和那个这句话对我们很多的在北美的这种自由的环境当中好像不适合。那我们有没有得救就看圣经里边怎么讲的，是不是我们真的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高牧师讲到也讲了很多我们这个确据得救的确据。好，接下来讲到了这个敌基督，第十四节，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后面有个括弧，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读到这里呢，我们要停下来，我们要思考，我们要认真的来思考，来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让我们对这句话要注意？那时的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家里拿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这是敌基督所谓的大罪人的这个对他的专用的一个描述。当我们看到这句话呢，我们就知道是在讲敌基督。他但以理书里边就讲到了这个敌基督的事情，在九章的二十七节，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这个敌基督呢，在启示录里边讲到了他，里边说到那个第一个兽就是敌基督，第二个兽是假先知。那在末日的时候呢，他要出来行大异能大奇事，迷惑众人。这里边讲说他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就是他将来要站在神的殿里边，自称为神。他来了以后呢，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极大极大的灾难破坏。那主耶稣讲到什么？说你们应当逃跑，逃到山上去，也就逃到越远越高的地方越安全。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家里拿东西。这句话呢，有一点这个给人容易误会，就是不要下来一直在房上待着吗？其实不是的，他主要的意思就是不要去房里边拿东西，意思是赶紧的跑，非常紧急，连进屋拿东西的时间都不给你，就这个意思。那么在田里干活的呢，也不要回家取衣服，就是从田里边直接逃跑。这个讲到的就是急迫性紧迫性，不给你时间，你说我回家拿衣服穿那不行了，已经晚了，来不及了。而且这里边讲的说当那日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怀孕和奶孩子本来都是喜事，都是祝福，这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有后代，但在这里边呢变成了一个祸事，变成了一个祸患。因为你抱着孩子就跑不快，怀孕的妇人移动也不方便，所以呢就说有祸了，因为他们没办法逃跑，跑不及。这就是在讲这个灾难的这个大，灾难的这个严重性，实际上就在讲这个行毁坏可憎的这个人呢，他的破坏力带来的这个灾难是多么的可怕。那圣经说你们要注意，就是要明白这个大罪人他来的时候带来什么样的这种现象，我们也不要这个弄错了，觉得哎呀，动不动就把一个人安上是他是敌基督。那敌基督呢有很多敌基督，约翰这个一书里面讲说很多敌基督已经出来了，就是他反对基督的人呢都叫敌基督，但是专门有这么一个人叫大罪人，他的一个绰号叫敌基督，他是一个这个 特别的一个人，是专指这么一个人叫底基督。我们看到他带来的一种破坏，那这个罗德的妻子在逃跑的时候那回头看了一眼，就变成了岩柱。那我就想到一个对比，当时底基督来的时候呢，人就要像这个罗德逃离这个索多玛的灾害一样，不回头的拼命的逃跑。那第十八节说，你们应当祈求叫那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那些日子必有灾害，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害，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这个末后的大灾难可怕的程度，主耶稣说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都没有那样的灾难。那神创造万物到主耶稣那个年代最大的灾难我们知道就是大洪水，那么主耶稣说将来这个大灾难甚至超过大洪水，而且这个灾难呢以后也不会再有，因为已经到世界末日了，也就真的不会再有了。而且大到一个地步，说凡有血气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是有血有肉的人都承受不了，如果这个灾难长期下去没有一个人能得救，按照人的这种有限，人的软弱都会失去救恩，都不能坚持下去。所以神怜悯人，为了他的选民的缘故，神减少了那个日子。这些都是奥秘，对我们来说神没有启示的非常的明白，到底这个灾难对人来说是怎样的一种痛苦，那么神减少了多少，原来是多少，都没有启示。但是我们就是从这些经文里边，从主耶稣话里边，我们就知道神怜悯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给我们有恩典，让我们能够胜过，让我们能够熬得下去，能够坚持下去。启示录里边那个痛苦说，没有一个人，如果你不妥协给敌基督，真的生存不下去，就是买卖东西都不可以，那人怎么生活呢？所以真的感谢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有一些出路，减少了那些日子，让神的选民呢能够熬得下去，能够坚持到底。那么说应当祈求不要叫这些事在冬天临到，那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要祈求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必须发生的，我们不需要祈求不要来，而是祈求呢不要在冬天来，这是我们可以求的。也就是说神可以改变，让这个事情呢不要在冬天临到。那冬天临到和其他时间有什么区别呢？那冬天就是很冷啊，那刚才讲了都不可以回家取衣服，如果我们在地里面干活的，那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如果在冬天那就冻死了。所以你看主耶稣想多周到，说我们要求不要在冬天临到这个事情，那我们如果在夏天呢，我们就人更容易能熬得过去。好，接下来二十一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疑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在那些日子那些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是在讲到了这个幕后的假基督假先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启示录里边讲的那个这个第二个兽，就是假先知，他是来迷惑人的。那这假基督假先知他们要出来，要来告诉人说基督在这里来了，或基督在那里。主耶稣说你们当听到这些人宣称他是基督，你们不要信， 虽然他们有一些能力，他们甚至行神迹奇事，他们这里边说显神迹奇事，这里边说若能行，把选民迷惑了，这个给我们感觉他们好像是不一定能行。实际上，这是语法里边的一些翻译的一些错误吧，可以说，其实不是说能不能行，而是一定能行，一定会把有些人迷惑，不是说可能不能行，真的是因为实录里边告诉我们，他们确实行了很多的异能奇事。如果他们真的什么都行不了，那也没有这么大的迷惑力，也不会让这么多的人追随他们。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有些人也去相信这个，像东方闪电啊，这些假基督也去相信他们，为什么有人会相信？我们怎么来判断是不是真的基督来了还是假基督？那我们根据什么呢？我们的根据就是圣经，神的话，神告诉我们了基督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如果这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如果不是圣经这个样子，那就肯定不是。所以其实非常简单，而且呢，主耶稣他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将来会有假基督来。那么2000年过去了，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假基督，他们都宣称是基督，为什么有的人去追随呢？去相信呢？就是因为没有好好读圣经，对神的话不清楚。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看第26节，那时他们就是地上的万族所有的人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还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不是静悄悄的偷偷摸摸的来，虽然他说来的是像贼一样，是强调的是人无法预测，人不知道的时候，而且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从天上驾云而来，有大荣耀大能力，而且当时是世界上的万民都能同时看到。所以呢，有人说他是基督，如果不是这种形式来，你都不需要相信，全是假的。中国那个女基督，她说她是基督，我们也没有看见她从天上驾云来呀，是不是？所以，而且主耶稣说我必亲自降临，主耶稣他没说我要派人派一个代表过来，也不会像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先锋是约翰，第二次来没有先锋，主耶稣亲自从天而降，所以跟这个圣经讲的不一样的，那一定是假基督，所以非常的简单，很容易判断。那人为什么会相信？就是对圣经不熟悉，另外呢，人在患难在危机的时候呢，就容易抓住一些东西。你看那个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呢，就愿意的相信一些能够帮助他的东西，像大洪水的时候呢，随便抓一个东西，哪怕是一根稻草，都以为能救他的命，所以呢，就失去了判断力，失去了这种清醒的头脑，就凭感觉相信。尤其是在他显一些神迹奇事以后呢，更容易就相信了。但是呢，主耶稣都知道将来会出现这么多的情况，会出现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欺骗，这么多的迷惑，所以他就全部都事先告诉我们，将来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当时问耶稣这个话的人呢，这四个渔夫两对兄弟，他们没有机会经历后来的这些大灾难，这些假基督假先知，所以耶稣告诉他们的就是通过他们通过这些使徒写下来的圣经留下来告诉我们这些后世的人，让我们要警醒，要知道将来会有这些人出现的。所以我们一切的根基，一切的标准都是从圣经而来，我们对圣经熟悉了，我们就有这个 这个根基，就能够有属灵分辨力，就能够知道什么是骗人的，什么是出于神的。所以呢，真正的基督徒，真正明白神话语的人，绝对不会被这些假基督所骗。一个是神的真道在他里边，另外就是圣灵会提醒会光照他，这是错的。所以我们学神的话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那就很容易按照人的逻辑，按照人的这种知识去，哎，他讲的也不错，他好像讲的挺有道理，就相信了。那以前我以前实习的教会有一个姊妹被这个东方闪电给拉去了，后来我们去探访他，他就说他们很好啊，很有爱心呐、啊，很这个他们很这个敬虔追求啊，他们查经比我们还多呀，他们讲的很有道理，我觉得比我们牧师讲的还好。所以你看，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分辨力，所以呢，当然他们当然很会讲嘛，他们因为越做了很多的准备，他们还有这个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这些经文反复的来迷惑人的经文反复说，所以呢，对于那些根基不深的、对圣经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被他们欺骗。那就要求我们在圣经上扎根。我们自己，我们长大成人了，不要像小孩子一样被这些异教之风摇动。我们自己坚固了，这些东西都骗不了我们。好，接下来28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耶稣说，我们看无花果树这个现象，就观察得到一种事物发展的规律。他说，我们当看到这个无花果树长出嫩芽来，长出绿叶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夏天快来了。但是夏天还没有来，是快来了。那刚才讲的这些现象，这些灾难，这些战争，我们看到这些知道呢，我们就知道末日快来了，人子快来了，在门口了，但是呢还没有来。主耶稣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这个世代的概念呢，是一个不是我们理解的是 generation 就是这一代人，而是一个更广义的一个世代。那也可以说是按照圣经的说法，就是那在这个新旧约的一个区间，主耶稣来直到他第二次再来都是同一个世代。耶稣说，天地废去了，他的话都不能废去。那神的话是立定在天的，是绝对真理，超越时间空间，是在永恒当中的真理。那我们呢，对神的话如果按照人的理性把它限定呢，我们会很多的话都不能够理解。所以呢，我们对神的话是一个绝对的一种顺服的心态，不要用人的理性把主耶稣的话呢给它限定在人的这种尺度上面来。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再来。那这圣经呢，就有的这些异端呢，就把它作为否定基督全知全能的神性的一个证据，说主耶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只有父知道，那就说明他和父是不在一个层次上，他是比较低等的。那耶稣他说他不知道，他是自己选择不知道，并不是他实在是不能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同的概念。那作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在肉身当中他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呢，主耶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他很多事情他是人不知道他都知道的。我们讲的那些经文里边，比如说那个在那个村口拴着那个一个驴驹，他就说你去牵来，这都是人的无法理解的，主耶稣都能看到。但是呢， 主耶稣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并不是他不能知道，而是他选择不知道，选择受限制。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主耶稣他说凡事我都告诉你们了，那如果主耶稣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他故意不告诉我们，那就违背了他这句话。他说我凡事都告诉你们了，但是这句话他说我不知道，那等于他说谎了。所以呢，主耶稣他是有这个主权选择什么事情他不知道。那这样的话呢，为什么神不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再来？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再来，有人说那很好啊，告诉我们再来我们就可以好好预备。其实正好相反，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就不好好预备了。那肯定我们，假如说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时候主耶稣不会再来，那我们就说那反正也这我有生之年也不会再来，那我就不预备了。所以主耶稣说为什么说像贼一样的来呢？就是人想不到的时候，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他才来，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来预备。而且主耶稣说他不知道，并不是说他永远不知道，是他在那个时候不知道，他当复活升天回到父神身边以后，他当然就知道了。33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家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那这一段话呢，都是一个核心，就是要警醒。所以说他用了四个不同的时段，都是在夜里边分成四个时段，晚上、半夜、鸡叫、早晨。那好像没有讲到白天，就是给我们的一个错觉，就是主耶稣会在晚上来。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其实呢，在晚上的时候人是容易放松的，人是睡觉了，就放松警惕了。主耶稣意思是让我们要警醒，不是说他一定会在晚上来。因为主耶稣不管是在什么时候来，在整个地球上总是有人在晚上，有人在早上，在白天有人在晚上的。因为在这个地球上24小时是分布均匀的，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时段，所以主耶稣不管什么时候来，总是有人在晚上的，也有人在白天。那他这个强调的就是我们要警醒，不要睡觉。这个睡觉并不是说我们晚上不要睡觉了，晚上就熬夜了，而是说我们有一个警醒的一个概念，是灵里边的要警醒，要时刻准备着迎接主的再来。那接下来到第14章了，我们再讲一两节吧。好，14章第1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论。那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就是逾越节和除酵节。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边这两个节日分开的，逾越节就是指的是元月14日那一天宰月羔羊的那一天，那除酵节呢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7天的时间都要除酵，不可以见酵。但在当时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两个节日其实在人们的观念当中已经把它看成为一个节日。它里边说逾越节又叫除酵节，就是整个8天他们把它看为同一个节日了，又可以叫逾越节，也可以叫这个除酵节。因为这个节日呢是犹太人的一年当中第一个大的节日，也是最重要的节期，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要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节，有时候也把全家都一起带来。所以这段时间呢，耶路撒冷是可以说人山人海。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想捉拿耶稣呢，我们知道耶稣在百姓当中非常的有影响力，很多人已经认定他是弥赛亚。我们看到融入圣城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举着这个树叶在欢迎他。那他们担心这个百姓会 抵挡他们，甚至出现叛乱。这个宗教当局他们最怕的就是出乱子，所以呢，他们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怕百姓生乱。他们呢决定，但是他们已经商定好，已经下决心要捉拿耶稣，要杀害他。那他们的计划应该是过了这个节以后找机会杀害耶稣。那么这个计划呢，我们知道改变了，就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就是这个犹大，卖主的犹大。接下来的这后边这一段呢，就是在十节这个里讲到了犹大，他主动去找这个祭司长，他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那这些人呢，听见以后就欢喜。那他们这些人很狡猾，他们知道如果有一个奸细出卖耶稣，就会在一个不是在公众的场合偷偷的把耶稣抓起来，这个和在这个公开的抓耶稣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因为公开的抓会百姓会造反，如果偷偷的抓呢，就不会引起骚乱。所以呢，他们很高兴有人来卖耶稣，就答应给这个犹大银子。那他们就商量好呢，决定来出卖耶稣，寻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那中间有一段这个玛利亚膏耶稣，我们留到下一次。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就到这里。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些思考题。第一个，为什么耶稣说穷寡妇奉献比那些富人的奉献更多？这里面有几个点。首先就是一个多与少的一相对的概念，就是说一个富人他有很多钱，他拿出一笔钱来对他来说是一个不会影响他的，那对一个寡妇来说他已经没有钱了，他仅有的两个小钱拿出来就是他的所有，所以这个多与少这样的一个划分。另外就是在神的眼中看，神查看人的心，这个是不是真的爱主，真的敬虔，神比我们自己更加清楚。如果是这个奉献是为了得好处，那神也不喜悦，神也不看重。那第二个题，彼得等人问耶稣圣殿被毁的征兆，耶稣回答是什么征兆？那耶稣没有回答他们圣殿被毁的征兆，而是回答末日的征兆，因为末日将来出现的迷惑，将来出现的这种挑战，这个逼迫对门徒来说更加重要，他们更加需要知道。至于圣殿被毁对门徒来说是一件可以说影响很小的事情，这是对整个以色列社会是一个大的事情，但对门徒来说影响并没有那么大。第三，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不是有些门徒会因为不能坚持而失救恩？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一个应许。如果我们为主的道，我们坚持忍耐，我们一定会得救。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够忍耐，我们退后了，我们放弃了，那这个结果就是失去救恩。这就是我们一定要看明白圣经，不能按人的一厢情愿，就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完全不对的。第四，门徒怎样才能确保不被假先知迷惑？那就要靠神的话，我们要扎根圣经，我们圣经熟悉了知道了，我们就很有分辨力，有属灵的分辨力。当他不符合圣经讲的是错的，我们就很容易就识别出来。另外我们要迫切祷告，靠圣灵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第五个，为什么耶稣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主耶稣是自我限制，他选择不知道，并不是他不能知道，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作为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的一位，我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相信，他不是不能知道，而是他选择不知道。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感谢主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分辨，我们能够知道在末世最大的危险是来自于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的迷惑，他们的这种异端邪说对教会的破坏。 主啊，我们也警醒祷告，让我们真的在圣灵里边，靠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分辨，也能够扎根圣经，让神的话来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接下来我们一起敬拜，一起赞美的时间，求主来保守，来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这个服事的过程，这个敬拜的整个全过程，都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